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怀伦的福音信徒家庭，今天是第39章母亲的影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做我们的父亲，感谢你将父母的爱都浇灌在我们心中，使我们能够从主那里效学主的榜样。但是主，求主你也饶恕我们，每一次我们在读到这些证言的时候，我们都深深感到自己的亏欠，深深感到自己对孩子对我们亲人的亏欠。求主你圣灵继续带领我们，感化我们，改变我们，塑造我们。我们愿意借着这样的学习能够更加认识你，也求主使我们心中的力量刚强起来，使我们有能力去实行主所赐给我们的真理。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福音信徒家庭第39章母亲的影响。母亲的环境也许是卑微的，但她的感化力若与父亲的相结合，就必永远长存。母亲向善的力量事实上仅次于神的最强有力的在这里怀师母对母亲的力量是这种母亲引人向善的力量是给予最高的评价仅次于上帝的最强有力的，也就是说上帝在人世间的能力最伟大的彰显，如果人配合的话，将会最大能力的彰显在母亲的身上。那为什么会如此为什么说母亲的给人向善的力量是仅次于上帝最强有力的呢？其实这就在于，就是母亲因着她与孩子们的这种亲密关系，你想想看，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两个人之间能够有像母子关系、母女关系那么更亲密的，因为从一开始，她就是母亲身上的一部分，孩子，孩子就是母体的一部分，然后当孩子从母体出来的时候，他也靠母亲来养育，他跟母亲的纽带是最亲密的。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你真的，我觉得怀师母真的是上帝的先知，他所说出来的话就令人回味，而且觉得深有道理就是说你就会想象在人世间当中，真的是你找不出来有另外两个人，他们的这种肉体的关系，这种如果处理得好，他们的精神层面的这种亲密关系会有像母子母女的这种关系那么亲密那么因为这种亲密的关系因为这种相依为命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如果这样的关系一直是被呵护着没有被破坏的话，那母亲因着这样的一种亲密关系而对她的孩子所造成的影响，那就必定是相当强大的，是任何一个力量都无法跟之相媲美的所以怀师母在这里真的是说了一个我们平时可能忽略的没有把它明明白白的说出来的这么一个道理，现在想起来真是的确是如此就是因为他跟孩子的这种亲密关系母亲的感化力是一股永不间断的力量，倘若经常处于正义的一方，他儿女的品格就会见证他道德的真挚和价值在这里怀师母提到说，如果这个母亲总是经常处于正义的一方，当然我们不说这个母亲就毫无瑕疵，那绝对是，那至少是在大是大非上让儿女觉得敬佩的那么儿女的品格就会受他影响，然后会跟他一样具有道德的真挚和价值但是我觉得从我自己的经历当中我觉得我们做母亲呢，能够对儿女造成的最大的毁坏最大的伤害，也就是母亲自己为母不尊她在母亲的这个位置上，但是她的所作所为却破坏了她自己作为母亲的形象，从而对子女造成严重的伤害所以我自己做了一个决定，我说我在我的儿子面前，不管我做什么决定，我不能够让他，不能够破坏我在他心目中作为母亲的这种地位这种破坏不是说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在道德上的这种正直，在孩子们面前绝不能让他觉得我是一个没有道德的是一个不正直的一个人，不管我做什么决定，你包括我在他16岁的时候离开他然后到最后48岁的快50岁的时候然后又离婚，这些肯定对我儿子有影响， 啊，但是我觉得在我所做的这一切事情上，我儿子他现在他可以理解我啊，当初他觉得我是负有特别使命的，他作为儿子他愿意理解，他虽然受到伤害，但是他愿意理解，不影响他在道德上对我的评判啊。然后关于离婚他也能够理解啊，他觉得站在双方站在父亲母亲的这个立场上，站在我们各自的立场上，他觉得我们这样做都是明智的啊，这个就他不会在道德上认为好像哇，母亲你原来是这么一个不堪的人，然后也就是让他觉得我居然有这么一个母亲，他感到不堪，我没有。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做母亲做父亲的，我们至少应该保证孩子在道德上不至于让我们的行为让他们感到难堪。我觉得对孩子最大的伤害，就是当我们看到母亲在行为上不检点，然后在道德上让我们感到不堪啊，感到难以启齿，感到羞耻的时候，这个是对孩子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伤害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真的呼吁啊，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自重啊，自重其实是关系到我们的孩子们他们的心理健康。因为当他们知道他们有一个道德上对他们来说道德上经得起他们的眼睛审判的一个父亲一个母亲的时候，他们会有一种安全感，他们不会感到羞耻啊，然后他们的人生会有自信心啊，会有那种健康的那种自信心，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亲人是不会给他们带来羞辱的啊。怀斯穆继续说，他的微笑他的鼓励能成为一种整座的力量，他的一句慈爱的话语，一个嘉许的微笑，都能将阳光带进儿女的心中。当他的感化力用在真理和美德一方，当他受神的智慧引导时，他的人生就会为基督发挥强大的力量。他的感化力将自今世延续到永恒。母亲的神态、言语和行为要在永恒的岁月中结出果子来。许多人的得救或灭亡都将是他影响的结果。想到这一点，真令人感叹不已。母亲很少认识到，在明智的教育他儿女的事上，他的影响竟有这么强大的力量，不但涉及今世的变迁，还延伸到将来不朽的永生。按照上天的楷模塑造品格，需要做出忠实、诚恳、坚毅的努力，但这还是值得的，因为神会报赏一切为救灵工作所付出的正确努力啊。这一个说神会报赏，更多的其实是说我们的行为一定会结果的啊。自然而然，我们用正直、用忠实、诚恳、坚毅的这样的努力去耕耘我们与儿女的关系，去照料他们，那自然会结出善果。当然也不排除，好母亲、尽责的母亲，最终，这个孩子会就是走上一条与上帝相违背的道路，因为这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的，对吧？当然也很难。就你比如说一些好王，比如说西西家王，西西家王他的儿子就是马拉西，我们说这个王很好哎，他儿子就不好。当然也有可能就是他在做父亲的时候他本来就有亏欠，像撒母耳他的孩子也不好有可能他们是合格的先知，不见得就合格的父亲所以这我们也要注意，就是我们尽力去做出诚恳、忠实、坚毅的努力，但是其实很多时候还是在于我们孩子们的选择哈。那这一点我是觉得，就是原生家庭固然重要，就是当然怀斯穆在这里强调原生家庭父母的重要性哈。但是呢，怀斯穆在其他地方也强调，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个人选择也是很重要的像我也一直在强调，像昨天我跟我儿子就有一段很有趣的对话他叫我做一个测试说我有哪些气质啊什么的，他做了一个测试，他自带仙气，他那个测试里头，所以他很得意，他一定要我做。结果我一做呢，就是带着邪气、痞气，就是那种匪、痞、痞子、地痞流氓那个地痞痞气，然后霸气这之类的哈，总归就是，当然他就。嘲笑我呗，就一贯的嘲笑我哈。然后他又把他一个很好的朋友，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他称之为闺蜜的一个女孩的这个气质测试发给我，里头竟是寒气、冷气这之类的。 然后我说哎呀，我说看着他表面还挺温暖的，我说我说那你要好好温暖温暖他，你要用你的仙气要温暖温暖他。结果他怎么说，他说这个女孩，他说他除了受原生家庭那么一点点影响之外，其他的气质都是他自己的选择的结果啊。我看到我儿子的这一点我真的非常感恩，就他的这个评论，他就能够，现在他18岁哈，我觉得他就真的很懂事，一下子懂事好多，他就能够意识到，能够接受一个事实，就是原生家庭固然对我们有影响，但是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绝大部分程度是在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当我在讲安息学课，讲到约瑟的故事的时候，其实约瑟的故事就很证明这一点。约瑟他如果是按照他的原生家庭，他的原生家庭不好，两个，他的妈妈跟他的姨妈之间的这种争斗，他哥哥们对他的这种迫害，然后他爸爸对他的溺爱，以及他对他哥哥们的这种居高临下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都使他其实他从一个很扭曲很畸形的原生家庭当中成长了。他不应该是一个很健康，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一个人，他应该是饱受创伤的一个人。他尤其是他后来他被卖，对不对，做的奴隶，有很多人因为这些经历变得是仇恨社会，对不对？但是我们发现约瑟他没有做这样的选择，没有做一个仇恨社会仇恨他家庭的一个选择，他选择了饶恕，他选择了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选择了神的恩典，所以他最后他能成为一个对社会对整个世界发展的历史都有贡献的一个人，成为上帝所拣选的一个特别在救赎计划当中占很重要地位的一个人。所以这些都是在于他的选择。所以当我们在读到这些，就是当怀师母在强调母亲的影响父亲的影响的时候，固然作为我们父母，我们是应当要在这方面，我们是要花心思要去效学主要去求主改变我们，但是同时我们也需要对有些事情要放过自己，要释怀，就是不要把自己逼得太厉害。尤其是当现在我们的孩子已经长大，一切都已经都是过去了，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再施展像孩子幼年时候的那种影响力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放过自己然后要知道每个人他将会接受神的审判，他之所以每个人会接受神的审判，是因为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人生做负责，他的人生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原生家庭固然有影响，但那不等于他的人生就必须受他原生家庭的影响。因为神的恩典在每个人身上都是够用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平衡哈。世界上最亲切温柔的关系无过于母子，故此孩子从母亲的生活与榜样之中比从父亲那里更易于感受影响，因为有一种更坚韧更亲切的连接将母子系接在一起。母亲的思想和情感在很大程度上会传给他的孩子，如果他专注于自己的情感，放纵私欲，苛求易怒，就会在孩子的性情上表现出来。许多孩子一生下来就继承了几乎难以克服的犯罪倾向，人类的仇敌比许多父母更清楚这一点，他要对母亲进行试探，他知道母亲如果不抵制他，他就能借着他影响他的孩子。母亲唯一的希望在于神，他可以投奔他以获取能力与恩典，他不会突然寻求。基督化母亲必时刻警醒，以发现环绕他儿女的危险，他会将自己的心灵经常保持在纯净圣洁的氛围中，他也必借着神的圣言控制自己的性情和原则，尽心尽责，摆脱时常侵袭他的卑鄙试探。整天都可听到妈妈妈妈的叫唤，先是这个孩子焦急的叫喊，后是那个孩子叫喊，为应付这些叫唤，母亲必须到处去照顾他们。一个孩子遇到困难，需要母亲智慧的头脑去解决，另一个却满足于自己的发明，要母亲去看，认为母亲会与他一样高兴。一句嘉许的话，会把阳光带进孩子的心好久。在那群可爱的小宝贝中间，母亲可以到处放射出珍贵快乐的光芒，她可以亲密地把这些小宝贝与自己的心系接起来，使他们觉得母亲跟前是世上最快乐的地方为什么母亲跟前是世上最快乐的地方？如果母亲是一个关注他们爱他们的地方，谁不愿意与爱自己的在爱的氛围当中 生活呀，谁都愿意的弟兄姐妹。啊，所以在这里怀斯姆就提到，就是一个母亲她要照顾孩子们的需求，一个孩子他有困难可能需要母亲解决，另一个孩子他没什么困难，他就希望跟母亲分享快乐。哦，分享一直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成年人都喜欢做的，我们要是吃到有什么好吃的就想，哎呀，这个东西要是谁是谁能够吃到哈，我们就会想要给他们快递一件哈一件东西，还有像是一个好的风景，我们也希望能够跟谁谁谁分享啊，所以我们会与朋友结伴过来啊，所以这些其实都是作为孩子他更是这样愿意分享啊，而妈妈是可以把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营造在自己的身边的啊。但是母亲的耐心往往耗在许多似乎微不足道的小麻烦上，顽皮的手和不安分的脚给母亲招来许多的辛劳和困扰，她必须握紧自制的缰绳，否则急躁的话就会脱口而出。她经常会失去耐心，但只要向慈悲的救赎主默默的祷告，她就能以正静的尊严持住自制的缰绳。她说话语气沉着，但她是付出努力才抑制住刺耳的话，克服恼怒的情绪。他的脾气如果发泄出来，就会破坏他的感化力，需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挽回。儿童的感觉极其灵敏，的确是这样的。我就觉得我儿子对我以前，我们父母之间的这种感情，他非常敏感。我们自己都不觉得的时候，他就已经觉得，我们怎么怎么样了，他就知道了，因为。为什么他会特别敏感？因为我们都是他所最爱的人，然后他的世界也很小，他不像我们有很多关注的地方，所以有的时候你就会忽略。不，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这个家这么小小的范围，这个屋檐下就是他世界的全部，基本上，所以他对这个家里的细微的这种变化，这种氛围，他是非常敏感的。而且我真的也觉得，就是孩子们，因为他们刚刚出生，所以他们所具有的那种灵敏程度，他们的那种感知力也是比大人更厉害的，因为他们离上帝更近，真的叫比大人来说，孩子们离大人更近，所以他从上帝那里所得到的那种灵敏，那种还没有因为成年过成年人的生活而失去的那些迅捷那种敏感，那种对事物的感知力他们都还没失去，所以他们是比我们更灵敏的人，他们能区别忍耐仁慈的音调与急躁恼怒的命令，这种命令会使滋润儿童心灵的爱与亲情枯竭。真正的基督化母亲不会以烦躁和缺乏同情之爱的态度将儿女从自己身边赶开。母亲身上负有特别的责任，母亲用自己的血脉造就婴儿的体格供给他营养，他的智力和灵力也影响孩子的思想和品格。有约基别那样信心坚固不怕亡命的希伯来母亲，才有拯救以色列人的摩西啊，就摩西的妈妈约基别啊，有哈拿那样虔诚自我牺牲和充满灵感的女子，才有接受天启大公无私的士师以色列先知学校的创办人撒母耳，有拿撒勒玛利亚的亲戚与他同气相求的伊丽莎白，才有救主的先锋施洗约翰。神的大日必显明，世界欠敬虔母亲多大的债，因为他们生育了无畏维护真理和从事改革运动的人，就是那些有勇气有胆识在磨练和试探中坚立不移，宁愿选择崇高圣洁的真理事工和神的荣耀，而舍弃属世的尊荣甚至生命的人。怀斯姆讲到这些伟大的改革家们，世界上那些勇敢的有胆识的敢于非千万人无往矣的这样的一个逆流而行的逆行者，这些都是因为他们的母亲啊，怀斯姆在这里讲到是他们的母亲给他们的这样的教育啊，使他们成为这样的人啊。母亲们，你们当认识到自己的影响和榜样正在左右儿女的品格和命运，鉴于这样的责任，你们当培养均衡的思想和纯洁的品格，只反映出真善美来，这样的品格只有我们向主求，因为这属于神的，但他愿意跟我们分享。所以我们母亲们，我们如果以前 我们发觉自己亏欠。你看我看到这里说要有耐心，我觉得我是最没有耐心的母亲啊，经常对我儿子发脾气啊，以前哈，那就即或是这样，我也真正看到我儿子真的比我更像上帝，他没有记恨我，到现在跟我很好啊，这是我不配得的，来自于儿子的爱，这种宽容啊。那么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啊，过去的亏欠没有办法补偿的啊，是没办法补偿的。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求主帮助我们啊，使我们从今之后，我们能够更多的只反映出真善美，属于神的神德。求主帮助我们，阿门。